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题是待人之道与永生之道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实在是太宝贵了，一个颠覆传统和世俗的教导，带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从心思意念到言行举止，一个全然的转化，彻底的蜕变，从待人之道到永生之道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存着谦卑受教的心，穿越到2000年前来聆听并默想耶稣的教导。第一段落，待人之道，1-12节。这一段耶稣教导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1-2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论断人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，很自然就会对人进行批评论断，而不去论断人，反而是我们必须努力刻意去阻止的。耶稣向我们写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天国原则，你怎样待人，你就会受到同样的待遇。亲爱的，你衡量人的标准是严厉的，还是蛮有恩典的呢？如果我们用批评论断严厉苛刻的量器给人下定论，那么我们也必遭受同样批评论断严厉苛刻的眼光和待遇。如果我们怜悯人，我们也必蒙怜恤。论断与审判这两个中文翻译在圣经里是同一个希腊字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论断人，其实就是在审判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说，天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是将审判的事全交与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人子，天父就赐给他行审判的全权。耶稣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，所以耶稣的审判是公平的，因为耶稣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天父的意思。此道理保罗深刻的体会，并且他活出不论断人以及不被论断的自由。他说，哥林多前书4章3-5节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您知道吗？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，但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做糊涂人，也没有要我们黑白不分。其实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。保罗祷告圣徒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要多而又多，使我们能分辨是非。有了分辨的能力，不是去论断人，而是去帮助人。耶稣继续讲解3-5节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论断人，不是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看见别人犯罪往坑里掉也不伸手拦阻，躲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，对其他人事物视而不见。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教导我们帮助人的方式，不是去论断人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根源，对症下药。对付的原则必须先从自己开始，然后再去帮助别人。步骤1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步骤2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您知道吗？ 一旦出现问题，我们很容易断定是对方的问题，放大对方的错，却忘了我们自己也有错，不认为自己也有盲点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往往我们自身的问题如梁木那么大，而对方的问题只有刺那么小。试想想，如果我们眼中有梁木，我们又如何看得清楚来分辨是非呢？如何能精准地帮助弟兄除去他的问题呢？所以亲爱的，我们帮助他人之前，必须先来解决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应用耶稣的教导，我们其实可以换个思维，与人起冲突时，要赶紧把握机会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，并且把对方所说刺耳的话都带到神的面前，敞开自己的心来面对神，来面对自己。当神光照使我们看见了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我们就赶紧谦卑悔改，并要靠着主拔除眼中的梁木。那么当自己改变以后，就有清楚的视野去帮助对方。自己眼中这么大的梁木都除掉了，那么别人眼中的刺相比之下好像就没有那么困难了，也没有那么严重了。自己不停地更新和改变，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人。因为自己经历了被光照，体会了悔改过程中的艰辛和努力，我们在帮助他人时，就不会带着批评论断和严厉苛刻的眼光，而是更多的恩典和怜悯，因为能够体会和谅解他们的不容易。接着耶稣提醒，第六节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即便我们除去了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出于关心和好意，想要去帮助别人，但耶稣告诉我们，会有些人不领情，不但践踏了你的好言相劝，甚至还反过来控告你，辱骂你，伤害你。我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您知道吗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听劝的。对于那铁石心肠的人，或是双眼被黑暗蒙蔽的人，他们完全不在乎您的好意，而且非常容易被冒犯。你的苦口婆心，你的掏心掏肺，你口中分享神宝贵的真理，以及你自己熬炼中经历了神所领受的知识，在他们那里却如圣物被狗践踏，如珍珠被猪践踏。不但如此，过程中你还遭受对方的反击，遍体鳞伤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让你拔除他眼中的刺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耶稣教导，第七到第八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此祷告的应许连接于上下文，写明了几方面的应用。第一，当我们心里论断人，发现我们对人的眼光又狭隘又严厉，我们可以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量给人的量器，好让我们不论断人，而且以正确的方式帮助人。第二，当我们面对与人的冲突，我们可以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面对并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而且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帮助别人除去他眼中的刺。第三，当我们对人好言相劝被人拒绝，我们所传讲珍贵的道理被人践踏，面对人的伤害，我们不需要沦陷为无助的受害者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来寻找，来叩门，求神帮助。面对一个不肯听劝不悔改的人，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，神可以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劝解人，也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分辨，不把圣物给狗，不把珍珠丢在猪前。亲爱的，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？我们鼓励您不要气馁，更不要放弃。耶稣已经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以及祷告的应许，我们只管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向神祈求祷告。耶稣告诉我们， 第九到第十一节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如此的爱我们，眷顾我们一切所需所求，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。我们通常想到好东西，就会想到我们日用的饮食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等日常生活所需。但这里的上下文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与人有冲突，当我们眼中有良木拦阻了视线，当别人不愿意领受神的真理，还反过来伤害我们，您知道吗？这时候，当我们来祈求祷告，我们天上的父一定会赐给我们上好的，他会赐给我们圣灵，教导我们并引导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各样的困难，并赐给我们智慧去引人归主。论断人无法使人归正，但为人祷告可以带来改变，因为天父会把圣灵赐给人，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而且圣灵将赐给我们智慧，启示明白神的真道，并断开锁链，赐给我们基督里的真自由。阿门。接着耶稣又说，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回到上文所说的，不要论断，免得便论断，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。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而不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按照人待我们的方式去待人，是世界的方式。孩子会说，他先打我，所以我才打他的。大人会说，你对我无义，我对你不仁。但耶稣却说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亲爱的，您有没有想过，您愿意人怎样待你呢？我们扪心自问，当自己做错或走偏时，是不是希望他人对我们有同理心，鼓励我们、扶持我们，而不是论断我们、忽视我们、任凭我们自生自灭？当我们眼目被蒙蔽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甚至不接受别人的好言相劝时，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人仍然爱我们，对我们不离不弃，继续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呼求神，直到我们眼前的帕子被挪开，直到我们悔改转向神？如果这也是你心里所愿意的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也如此待人，用爱包容，以爱胜恶，不停地为他人祷告，直到他们的眼目明亮，得以看见，得以悔改，并全然归向神。阿门。第二段落，永生之道，13到27节，两个结局，两个选择。以下是登山宝训的结论，从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，耶稣教导了那么多宝贵的话语，最后耶稣指出两个结局与两个选择，并教导我们该如何来选择。13到14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人生有两个结局，永生或灭亡，您是如何选择呢？虽然没有人会愿意选择灭亡，但灭亡的道路门又宽，路又大，而且非常受欢迎，进去的人也多，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。相反的，虽然大家都想要永生，从古至今，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到平民百姓，没有一人不想要永生，但是永生之路门又窄，路又小，找着的人也少，不太受欢迎，所以很多人都没有走上永生的道路。 亲爱的，您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引到永生的路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呢？您有没有发现，这几天读的登山宝训，耶稣的教导，听起来好的无比，但要在生活中实际做到，其实很不容易。对于我们的肉体和老我而言，非常的不舒服，因为天国的道理跨越了我们的肉体，与我们天然人的喜好完全相反。因此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很多人不愿意付代价，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喜好和执着，更加不愿意与世人反方向而行。亲爱的，这里我鼓励大家，好不好，把眼光放远一点，要看见这两条路所达的终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。而我们的选择不要按照过程的舒服来做决定，而是以结局来决定，选择永生或者选择灭亡。求主帮助我们做出对的选择。亲爱的，就算我们选择了永生的道路，您知道吗？这一路上会有各种的声音尝试把我们推向灭亡的道路。耶稣说，15-20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亲爱的，我们不要糊里糊涂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也不要愚昧无知地被假先知哄骗了。我们不论断人，但我们不是傻子，随意被人牵着鼻子走。我们要防备假先知。耶稣警告说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否假先知呢？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换句话说，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是否真先知或假先知。不要被他们口中所说的虚谎模糊了真理，而是要留意查看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圣经的准则。耶稣继续说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我们要有辨别的能力，要知道一个人就算说得头头是道，很有口才，说话很有说服力，但是如果他生命没有见证，私生活乱七八糟，这种人我们要提防。耶稣解释，进天国在乎我们是否遵行天父的旨意。21-23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亲爱的，我们的追求不要跑错了轨道，也不要跑错了方向，盲从或是表面功夫都是枉费的，只是口中称耶稣为主，却没有生命里降服于主的话语和主权，或是指外在行为的模仿，甚至奉主名的服侍，却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这样的人耶稣不认识。耶稣教导什么才是正确的追求和正确方向。24-25节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重点在于听了道还要去行出来。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很多听众，耶稣也说了很多宝贵的教导。在结束之前，耶稣特别嘱咐，听到之后要行道才是聪明人，单单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是不够的，遵行神的话语是要付出代价，对己非常的不舒服，过程也不容易， 如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要花时间付代价。但这样做是聪明的选择，是值得的。遵守神的话语，使我们的生命既健壮又刚强。当人生的风暴席卷而来，四面冲击我们时，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，因为遵守神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体质，使我们刚强不动摇。相反的，26-27节，凡听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您知道吗？只听到不行道很容易，如盖房子在沙土上，沙土松软，一下就可以完成。只是这房子的根基不稳，一旦遇到问题，我们就全然崩塌。您是否好奇，为什么有些人听了那么多年的讲道，生命却仍然软弱无力？一遇到问题就远离神，质疑神的存在，甚至离弃了信仰。是时候我们省察自己，听了道以后是否付代价去遵行所听见的道。亲爱的，耶稣要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人生，而是一个扎实稳固不动摇的人生。阿们。最后28-29节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教导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花时间付代价，好让我们听了道之后要行道。从待人之道到永生之道，主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刚强，就算遇到人生的风暴，我们仍然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